当中，并我们一直在分享出埃及记的十诫。这十条诫命呢，可以说是很好的能够涵盖基督徒的道观的，但是这里边通常并没有包含救赎观，至少没有直接的给你看出这一点来，所以我们新旧约是放在一起来讲的。今天呢，我们要来进入到第一诫，不可奸淫。经文很短，出埃及记的20章14节，四个字，中文四个字，不可奸淫。这是一个很好讲的主题，这又是一个很不好讲的主题，这是一个人人关心却又人人避讳不谈的主题，这是一个人人都想说点什么却又人人都不知道从何说起的主题，这是一个外邦人常常探讨的主题，这也是一个基督徒常常探讨的主题。不过呢，基督徒在探讨这个主题的时候，却往往因着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显示出来我们似乎并不是基督徒，而可能是基督教的儒生，是基督教的道士，是基督教的禅宗，甚至基督教的密宗，是基督教的自由主义者，甚至基督教共产党员，唯独却不是神所召、基督所赎、圣灵所生的基督徒。从救恩的方面，我们承认自己被福音所感，但是在应用的方面，在许多其他的方面，似乎我们并不知道基督和圣经对这些问题是怎么看的。如果当我们要讨论和教导洗礼或者圣餐的时候，很多的刚来的基督徒都很谦卑，因为他正确的发现这是一个新鲜事物，是在我个人过去的经验当中所没有的，因此我呢就可以来谦卑的领受。于是我们那种远远超过了表达能力的表达欲望，多少算是会被暂时抑制一下。可是当我们要来讨论比如像今天的题目这种两性问题的时候，哎，我们就要觉得我要发言了，我还没有听我就要发言了，我还没有听懂我就要反驳了，因为我们很窃喜的发现，这东西我懂啊，所以我要发微博了，我要抢麦克，我终于有个我懂的东西了，这多么让人高兴啊，是吧？不但认为自己懂，而且可能认为我在这方面还是个专家呢，我是颇有研究颇有造诣，甚至比我在政治了、教育了、科学了等等方面的造诣更高，于是我们会迫不及待的想要表达，而不是想要学习。比如我以前就真的在基督徒的论坛上看见过，有一个姊妹，据说是很属灵很好的姊妹，在结婚之后呢，是拒绝跟丈夫同房的，她认为这是污秽属魔鬼的，最后这个婚姻自然就分崩离析了。所以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基督徒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超越了世俗主义加自由主义加个人主义加儒家加佛家加道家等等这种属灵麻辣烫的这种层次呢？你有多少是跟使徒和先知的观点相符合？你有多大程度上其实你对于这个问题以及其他许多的问题根本还是从前的世界上人的看法呢？所以拓展开来，这个问题也不光是在讨论两性问题的时候才出现的，我们在信主前的绝大多数时候以及信主之后的也有很多时候，我们虽然也承认也接受了作为救赎论的福音，但是我们却没有理解和接受作为一种生活体系的福音。我们罪人的三观还没有破碎，我们福音的三观还没有建立，我们那个老我的胃里边那碗从前的麻辣烫还没消化完呢，而我们这个新人的那个胃口还没有做好吃灵粮的准备，所以我们的政治观点或者是公知的或者是五毛的却唯独不是福音的，我们的科学观点呢或者是唯物的或者是唯心的却唯独不是福音的，我们的教育观点可能是公立或者是私塾却唯独不是福音的， 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人，或者是我的家人，或者是我的朋友，却唯独不是和你同在福音里的弟兄姊妹。我们最信任和最依靠的，或者是社会，或者是你的行会，却唯独不是在福音里生你养你的教会。我们最愿意听他意见的，或是在课堂讲座里边指指点点的老师，或者是机场的 DVD 里边滔滔不绝的大师，却唯独可能不是你教会的教师或者牧师。所以如果说基督徒永远需要福音的救赎，那么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另外的挑战，就是基督徒同样需要福音的启蒙。称为基督徒，称为基督名下的基督徒，同样需要福音之光的照耀，好能够看清世界，看清他人，看清自己。没有被启蒙过的基督徒，只能是一种属灵版的基督教里的沙僧，空虚混沌，凡事都只能问师父我们该怎么办，大师兄我们该怎么办，二师兄我们该怎么办，都不在的话，小白龙你说我们该怎么办。他不会有自己分析和看这个世界的能力。不过呢，比这个好不了多少，甚至应该说比这个更糟糕的是那些没有被福音启蒙，而是用那个麻辣烫自我启蒙了的人。那么他的观点呢，就要么会像孙悟空一样自以为是，凡事我先打一仗再说，打不过了再到处搬救兵去，谁好使就算谁的，是吧？或者像猪八戒一样自我中心啊，在任何事的面前都要先考虑我的肉体是否能占到便宜，至少也不吃亏。所以只有被福音之光启蒙过的人，被圣灵重生过的人，才能够真正明白何谓作为一种生活体系的福音，才能够真正参透万事，才能够委身在你并不喜欢的教会里，不是那些你不喜欢的圣徒，但同时也是罪人，而且是在你也知道人家也不喜欢你的前提下，这个时候信仰才在你的里边发生了作用。而作为启蒙的第一步，我们就要学会从神的观点、圣经的观点出发，而不是从人的观点和自我的观点出发来看待这个世界。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凡事都可以放在圣经救赎历史的那个框架之下去来查考，也就是在创造、堕落和救赎的这个历史脉络当中，你会去细细的去品读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将来的走向。所以让我们就来回到我们今天第七届的主题，首先我们要来从创造论的观点来看一下，就在起初上帝在两性的问题上是有着怎样的顶层设计。创造，上帝在创造的时候，我们首先说第一条，他创造的是有男有女。经文我就不引了，你如果读过创世纪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吧？上帝创造了两种性别，不是一种，也不是三种，而恰恰不多不少，正好是两种，男性和女性。这件事情已经告诉你，所谓的同性恋那就是背乎自然的，因为如果它是合理的，是有效的，是更能彰显上帝荣耀的，那么上帝起初就应该只创造一种性别就对了。可是事实是，上帝的确是他造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乃是什么？造男造女。我们要了解两性关系，我们真的是要从神那里先出发来看，而不是从今天别人怎么看这个问题的角度来看，这是第一个，有男有女。第二点呢，我们可以叫做一男一女。在有两种性别的前提下，上帝在乐园当中没有造一男多女，也不是一女多男，更不是多女多男，对吧？唯独是一男一女。如果说世俗的很多观点 还能够认同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论点的话，那么到了这第二个论点，就开始有人要把石头丢过来了。我们晚清的时候有一个大的学者叫顾鸿明，可能很多人知道他，是吧？很倔，都民国了还拖个小辫子，是吧？遗老，但是学问很大。虽然他学问很大，学贯中西，懂得很多的外文，懂得很多的国学，但是他曾经有一个观点，他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怎么可能一个茶壶只配一个茶杯呢？这是他对男女关系的看法。到了今天，有一个很奇葩的一个人，很多人听过，叫做李银河，他的观点就更厉害了。在他那里边，一男恩女，一女恩男，恩男恩女，甚至男男女女都没问题，只要双方是自愿的，是私密的，是无害的，这就是今日的观点。所以今天的这些老板和书记们，虽然可能没有这么高的理论基础，但是却已经在身体实践上可以说例行了何谓叫做这种先进性教育，以至于在他们被纪委双规的时候，今日的通报当中如果没有说啊，与多名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与他人通奸，你倒会觉得有点奇怪，这应该成了一个罪状了已经。这就是今日的事实。然而圣经毕竟明确的写着，神创造的就是一男和一女。在马拉基书的2:15提到，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这里边真的有很多的丰富的属灵真理，对吗？一男一女可能不合人的意思，尤其不合男人的意思，但这是神的意思。因为一男一女是对基督和教会这个关系最好的人间的呼应。一男一女这种婚姻的存在，是为了彰显基督和教会的那种奥秘的关系，这是圣经的启示。基督教的这个论述也是给将自我视为婚姻之本体与目的的观点的致命一击。人类最根深蒂固的罪性之一，就是很难接受在某件与我有重大关系的事上，我居然不是事件的中心，我居然不是原因本身，我居然不是目的所在。怎么你爱我的原因居然不是我，是上帝啊？你爱我的原因，你爱我的目的居然不是我，而是上帝。很多的时候在婚姻当中，如果两个人不明白神的真理，听到这个话他会被激怒的，对吧？你爱的不是我吗？难道我不才应该是那个目的吗？可是真正被圣灵重生的人，他必然会在基督与教会这天上关系的人间映照中，才能够领悟到婚姻的真谛。他必然会因为领悟到这个地上的婚姻是不是因为有天上的本体的，所以他才能够敬拜上帝，敬畏婚姻和敬重配偶。反之，如果你没有认识到婚姻是一个天作之合，是一件天上来的事儿，如果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你就必然会将婚姻定义为是一个地上来的事儿，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对不对？如果只是一件地上来的事儿，那它就没有什么神圣性可言了，那就只成为了一种风俗。而到了今天，在很多进步人士看来，这还很可能是一种陋俗。这就是婚姻为什么不再被人敬重的原因。顶层设计的第三方面，存在着说男女联合，对吧？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二人的联合当然不只是说灵魂和精神的方面，也要包括身体的方面。实际上这个两性的关系是这种堕落之后苦难的人间仅存的那些不多的美好事物之一，只要它是在婚姻中发生的。上帝甚至要在圣经当中放进去了一卷书叫做雅歌来证明这一点。这个论述会让对前两点还在频频点头的儒家、道家、佛家们气急败坏，他们会说这成何体统啊，这罪过罪过啊，是吧？因为基督教对于身体的抬举，对于夫妻之间性关系的正面的颂扬，败了这些禁欲主义者的胃口。舍己的精神会在婚姻当中有很多的体现，也包括在身体的方面。就像哥林多前书里边提到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他会说到这样的句子。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我们说婚姻两性关系男女结合的另一个重大的目的叫做生男养女，是吧？只有亚当和夏娃是被神亲自造的，从他们开始所有的人类都必然是要借助两性关系才能出生的，对不对？所有的后裔必然是这样产生的。而神在起初就说的那个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个使命，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等等，你说明了起初神给人的命定里边就有繁衍后代这一个旨意。而达成这个目的的手段必然是要借助两性关系的，而且是一男一女婚姻中的两性关系。因为正如之前的马拉基书所说的，上帝的心意是要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从世人的角度来看，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最快速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方式绝不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对吗？恰恰应该是淫乱，对吗？然而上帝的意思是虔诚的后裔，如果只是要得后裔，那么淫乱是最快的，因为淫乱虽然可以有后裔，但是绝不可能虔诚。当然了，两个人极其虔诚就不结婚，那也不可能有后裔，是吧？所以说一男一女的婚姻里边蕴含着虔诚的后裔这一个指向。所以我们可以说哈，如果没有很特别的理由，两个基督徒结婚了却说定义不要后裔，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有点违背了神在婚姻上的旨意了，因为这确实是婚姻当中的重大目的，对吧？所以今日有所谓的丁克一族，你可能听过这个词，对吧？只是结婚而不是这个要孩子，不但是要去生养，而且还要众多，是吧？还要众多。所以呢，如果说计划生育时代你只敢生一个，单独二胎时代只敢生两个，那么我们对于婚姻之繁衍敬虔后裔的这个目的，我们仍然是要被国策所限制，或者被我自己所定义的生活标准所限制。有一个弟兄说，你唯有至少比国策规定的至少多生一个，才能显明出你有真正的来自神的信心。哈，当然这是个鼓励，这不是个命，是吧？我也很希望神赐给我更多超越国策的信心，是吧？超越几个我不知道，是吧？既然提到了敬虔的后裔，所以第五个方面，婚姻的一个重大的目的是教男养育女，教育。一男一女的婚姻既然是指向敬虔的教育，所以我们说一男一女的婚姻就有这个目的，它本身就是一件神圣而且敬虔的事儿。神要借着这个神圣而敬虔的事要得着许多敬虔的后裔。你想要敬虔，你就当然要敬拜，对吧？
对，
你想要敬虔的后裔学会敬拜，那么你就需要夫妻教导孩子那属灵的知识。 而既然这个分散开的后裔需要治理这个地，所以你这做父母的夫妻就有义务要教导孩子其他的知识。所以婚姻里的基督徒婚姻里的生育从来不是只生不养，只养不教，只教知识而不教圣经，或者只教圣经而不教知识，这都是在违背神的命令。鲁迅当年写过一个文章叫做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尚且明白人并不是说我会生就会养，会养就会教的，学当做父亲是要学习的，对吧？可是我们今日却不从天父那里去学习，可能更多的是从岳父学习，还是从师父学习啊，是吧？看别人，看别人家的父母是怎么带孩子的，我就照着来。即便你都是基督徒了，你还是在照着世俗的父母所作所为而来。于是我们不出意料的就会像他们一样，还很理直气壮，理所当然的放弃了我们作为父亲的责任。我不再认为自己是家里的权柄，是家里的头，是带领者，是教育者，是一个君王和祭司，在小小的家庭里一个二合一的体现，而只把自己定义为了一个饭票提供者，赚钱养家的机器。每个月这个生活费交上来，我算完成义务了，对吗？这是多么的背离了神的旨意呢？所以呢，这是把自我的一种矮化，把这个教育了许多的带领家庭的权柄是拱手让人。所以在这里我很想邀请大家，尤其是我们这有家庭有儿女的，开始有自己的家庭的敬拜，好来践行神设立在婚姻中的这最后的一个神圣的目的。说了这么多，这叫做顶层设计，起初是这样设计的，将来我们被救赎了之后，如果还没有到天堂，可能也是这样运行的。再到了真正的天堂，你知道是没有婚姻的，是吧？所以这成了一个非常的美的，但是可能也没有在地上真正完全实现过的事情，因为毕竟人堕落了。堕落呢，罪就影响了整个的世界。罪是同样的那一个罪，是我们的罪性，可是这同样的一种罪性所体现出来的不同的罪行，那可以是很不一样的，对吧？就如同人身上有癌细胞，癌细胞其实就是一种不断增长的细胞，它通常就是那一种，只不过在哪儿鼓出包来就叫做什么癌，是吧？所以我们今天不能探讨那么多，我们只能说的是罪是如何对于婚姻和两性关系造成的破坏，以及这种破坏所带来的其他的后果。当人堕落之后，立刻这个两性关系就出现了微妙的改变。首先我们说这个罪恶感变成了羞耻感，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看起来不那么严重，实际上是致命的问题。羞耻感的出现，赤身露体居然成为了羞耻。你从来没见过两岁的孩子光个屁股在这跑，他会觉得羞耻，对吧？可是大人会觉得羞耻。亚当夏娃开始用无花果叶子来遮盖自己，他们对于身体，对于两性的这个关系的看法，现在开始和上帝出现分歧了。当然我不是说今日穿衣服有什么不对哈，因为如果连衣服都不穿的话，那是不知羞耻，是吧？不过当我们如果以这种方式探讨问题，我们到底要不要羞耻，要羞耻还是不要羞耻，是穿衣服是不穿衣服，是去除羞耻还是掩盖羞耻，当我们把羞耻作为了问题的焦点和中心来探讨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一个隐患，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前景，就是问题的焦点既然变成了羞耻，那么无论你对他持什么观点，你都已经被魔鬼掌控了。今天的世界里，无论是今天所倡导的无处不在的赤身露体，对吧？还是像伊斯兰教尤其给妇女的规定，包的就剩个眼睛这样的，是吧？浑身严严实实， 如果说羞耻感本身已经替代了罪恶感成为问题的中心，那么势必就会导致人要么就会以暴露来去战胜自己的羞耻感，要么就会以掩盖来加强自己的羞耻感。而真正那个刺痛人心让人有悔改之可能的罪恶感却被搁置到了一边，有一点像最近网络上已经被大家玩坏的那个挖掘机这个段子。无论你多么好的一个在说的什么严肃重大的主题，他最后只要一句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挖掘机哪最小，他就立刻把这个焦点转移到挖掘机上，对不对？所以你真正需要探讨的那个主题被毁灭。所以这种是一个魔鬼的一个伎俩，这种属灵的失焦特别需要警醒，你不要被世俗的议题把你带跑了。你应该知道你需要关心的究竟是什么，是罪的本身，罪代表的是跟救赎与信仰有关的事情，而羞耻代表的是与道德准则和人际关系有关的东西，对吗？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二个带来的影响很明显，家庭的分崩离析。当罪进入了世间，我们知道人类发生的第一个罪的一个事件是凶杀案，是吧？是第六戒。从该隐的后代往下没有出几代，该隐的后裔里出了一个叫拉麦的，我不知道你注意到他没有。圣经继续着说，拉麦娶了个妻，有一句话好像轻描淡写，但你知道这问题已经产生了，对不对？拉麦娶了两个妻。如果你认为这是个别现象，那么很快你就发现事情到了挪亚的时代就已经不可收拾了。在创世纪的六章一二节写到，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我想我们没有理解错，这里用的代词都是复数的，对吧？而且这种复数四面解经即可。换言之，一夫一妻制被破坏为一夫多妻制，那还不是尽头呢。淫乱之罪的终极形态是性关系上的彻底随意化，对吧？随意挑选，这就是今日李银河的理论嘛，是整个人类的淫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今日和诺亚的时代的那种问题可相去不远了。奸淫之罪最大的伤害和破坏是对婚姻和家庭的破坏，这也是圣经在谈这个问题首要关注的问题。在人伦的层面，当十诫当中提到不可奸淫，应用在当时的环境里，那是对于金律和银律之淫律的一个落实。他的意思是说，在界定你和你邻舍的关系，作为淫律之一的第七戒说的是在人伦方面你不可以破坏你邻舍的婚姻，是这个意思。不可奸淫是在不可杀人之后的，对吗？如果说不可杀人指的是不可以杀害作为个体的生命，那么不可奸淫指的就是不可以杀害作为一个家庭的生命。一个家庭的生命就是婚姻关系，因为神圣的那个顶层设计，我们已经证明了一男一女的婚姻出于上帝，有其神圣不可侵犯性，它已经几乎包含了在上帝里的人伦所要蕴含的一切的要素了。既然那个人独居不好，二人应该成为一体，那我们就可以说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在没有遇到他的另一半之前都只是一副残躯。同理，以奸淫来破坏那二人成为一体之婚姻的形同杀人，因为就如同将一个好好的人 活活劈成两半，对吗？这就是主耶稣禁止离婚的理由之一。因为离婚虽然未必都出于奸淫，当然多数就是出于奸淫，是吧？然而那个恶果却奸淫给婚姻带来的那种重大的后果和破坏是无益的。所以奸淫之罪本身绝不可以被等闲视之。事实上，人类的社会最基本的结构不是个人，而是家庭，对不对？如果说社会是一棵树，那么那个家庭就是那个枝子，树枝，而枝子上的叶子是个人。如果你杀掉一片叶子，当然这个叶子很不幸，但是通常的还不至于反过来影响到枝子。可是如果你在那个枝子上种下了淫乱之毒，那么这个枝子上的几乎每一片叶子都不能幸免。奸淫之罪就是有这种可怕的传染性，它是一种属灵的埃博拉，它不仅会向外传播，而且会向一代传播。犯奸淫的人总会影响到他身边的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上一代有婚姻悲剧的家庭，往往他的下一代会重蹈覆辙。你想一想大卫和拔示巴的例子，后来所罗门所犯的那些罪有多大程度上是他母亲的影响，你可以想。他追逐许多的外邦嫔妃女子，然后他就进而去敬拜外邦的假神，对不对？而在大卫的这一边，我们干脆看到了一个暗嫩他的奸淫之罪，以及由他直接导致的押沙龙的背叛，对不对？虽然那个背叛没有成功，但是这一系列的纷争和混乱最终也导致了耶罗伯安那个成功的背叛，对吧？而且耶罗伯安分裂了以色列，并且在他所建立的北国确立了偶像崇拜。这个不断蔓延开的罪始终是从那起初的奸淫之罪而来的，既向外又向下。奸淫之罪如此的严重，就是因为它会破坏家庭，最终破坏社会，这对任何一个社会都是难以承受的灾难性后果。所以在古代世界，几乎所有的民族都会把这个破坏别人婚姻家庭的奸淫之罪定为死罪。具体到犹太人那里，是要把奸夫和淫妇用石头打死的，对吧？这是律法的规定。第三个方面，奸淫之罪发展下去，一定会连于偶像崇拜。如上所述，所罗门在男女关系上的淫乱，最终带他走向了信仰上的淫乱。第七戒中的不可奸淫始终和第二戒的不可拜偶像是有呼应的。一个人在两性关系上不能够忠贞的人，在信仰上也绝不会忠贞，反过来就更一定是如此。在信仰上不忠贞的人就不可能在两性关系上忠贞。这个话不是说那种行为的角度，是说的那种性质的角度。作为一个女子的以色列，这是圣经当中给她的比方，她全部的历史就可以说是如何不断的背叛她的丈夫和别的男人行淫，从而被她的丈夫严厉的惩罚，又被赦免，又被挽回，又被接纳，然后再一次背叛，对吧？就是这么一部历史。这样的历史在后世也不断的重演。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知道这个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所以你才会可以称为是教会的心腹，是圣洁的婚姻关系的那种比喻。但是当你要嫁给一个不是基督为头的教会，你去了那样的地方，你就已经是属灵的连于偶像崇拜和犯奸淫了。 所以拜偶像始终和犯奸淫是密不可分的。一开始我所说的那种没有被福音启蒙过的人，就是那种仍然是以从前老我在最终的经验作为他生活指导的人，他显然就从来没有离弃过他的偶像，显然并未学会在凡事上单单依靠主，单单敬拜神。所以信仰上不坚定的人，他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包括奸淫，都不是什么特别出人意料的事情。我们在这里把拜偶像之罪和犯奸淫之罪放在一起讲，并不是在强行打包以夸大它的危害。事实上没有一种罪会小到上帝可以对之忽略不计。拜偶像如果说那是一种最高程度的奸淫，那么如同约伯所说，我何曾恋恋瞻望处女呢？大街上随便看美女，那也是一种奸淫，虽然你觉得性质上比较小。如果说与邻舍之妻发生了通奸的关系是一种奸淫，那么耶稣所说你看见妇女就动淫念，当然也是一种奸淫。这并没有什么性质的高低之分，对吧？所以再次按照这个标准，我会再一次郑重地强调，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人能说自己没有犯过奸淫之罪。那么这样谁能得救呢？谁是真正清洁的呢？所以我们要来谈救赎了。我们要来看那个在外邦人当中差不多圣经福音故事里最有名的一个故事。事实上我自己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就不是在圣经里，而是在倪匡的小说里，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的那个故事。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都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故事你一定很熟悉，对吧？一定是读过的。正是关于什么叫做奸淫，什么叫做定罪，什么叫做审判，什么叫做恩典，最完美的包含在其中的一个故事。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曾经给出过一个现代人的定义，在他看来，什么是现代人呢？他说，就是经常读报纸而且通奸的人。我是不明白为什么读报纸算一个理由哈，但是通奸这个标志我承认是这样，这是现代人的特点。唯一需要修正的是，那不只是现代人的特点，即便在律法森严的耶稣时代，你也能够看到这个与人通奸的淫妇存在。首先作为背景，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事件中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关心的根本不是那个女人，而是耶稣，对吗？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试探主的罪人。 这叫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吧？这是和拿这个硬币来问耶稣，我们该不该上税给凯撒，一个级别的试探，甚至要更险恶一些。怎么叫更险恶一些呢？因为耶稣一直在全地传讲关于爱和怜悯这样的福音，对吧？关于救赎和赦免这样的福音。所以如果耶稣说，好，我秉承自己一直以来的教导，我说不要杀这个妇人，那么你就等于是在公然违背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具体是在利未记20章10节和申命记的22章22节，的确是写过奸夫淫妇拿石头打死。你在公然违背摩西的教导。而如果耶稣说好可以打死，那么你就又违背了，不仅是违背了自己的教导，而且你会触犯罗马帝国的法律。你要知道当时的犹太人是殖民地，对吧？他是无权执行死刑的，即便他们认为某人是犯不死之罪，也必须要根据巴勒斯坦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罗马的人大常委会授权之下，才能够由住那儿的联络办事处主任本丢比拉多来执行，对吧？甚至连他们普选出来的特首希律王都没有办法执行死刑，他最多可以清场罢了，是吧？其次，这里边有个很有趣的细节，大家应该知道是哪个细节。耶稣两次弯着腰在地上画字儿，是不是？可能你也关心过，他写的是什么啊，是吧？他画的是什么呀？首先需要指出的事儿是，这事儿没有定论哈，没有任何的人敢说我就知道他写的是什么。而且知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也不影响这件事儿，对吧？
对。
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角度去来试着分析一下它，这不是为了考据癖，这是有一些的理由在的。我看过的那些解释释经书当中，我比较认同其中一个。而在说那个解释之前，我们需要知道耶稣在这件事之前他说过什么。我要告诉你，这是读约翰福音的一个秘诀。约翰福音是圣灵带领约翰所写的，那么他组织材料的方式差不多一直都是一段讲论会接着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也可能是个神迹哈，一直是这种格式，一个讲论一个事件，一个讲论一个事件。所以呢，这个事件之前耶稣的讲论是什么？当耶稣在做那个五饼二鱼掰开喂饱5000人的事之前，他有一个讲论叫做我是生命的粮，这很相关，对不对？然后呢，他在救那个希洛亚池的瞎子之前，他讲了一段叫我是生命的光，我是世界的光，对吧？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于是他开了那个瞎子眼睛，你会知道这里有很明显的呼应，对吧？那么在这一个事件之前耶稣讲了什么？具体来说就是第7章的所谓的祝棚节讲论。这个祝棚节讲论的高潮是这个地方。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在约翰福音里他都有点似曾相识？耶稣还曾经在另一个场合谈到过活水的问题，而且也是对一个淫妇讲的，对吗？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跟那个妇人要水喝之后产生了这一段对话。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丈夫，你这话是真的。所以在中东那个古代的世界里，这也叫一个淫妇，是不是？ 五个丈夫，第六个倒是什么？有五个丈夫，这是一个同居的，是吧？就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两段话我们可以看到它何其相似，这两个妇人的那个状况又何其相似。因此，耶稣在地上究竟写的是什么字儿？下面这种解释就会比较合理了。耶利米书的17章13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第8章的事件里，这些熟知律法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明明知道审判奸淫之罪是应该将奸夫淫妇一起带来，然而他们却不顾律法，他是怀着满满的恶意，单单押解这个可怜的女人到耶稣的面前来试探耶稣，对吧？所以这样的人如果都不叫离弃神的，你就不知道什么人是离弃神的了。如果说耶稣在这个时候是把这些人的名字和他们的罪状写在土里的，那也可以算是非常合理的。因为耶稣对那个能够带来救赎的活水泉源是充满盼望的，因为那个活水是出自于天父的，就是他自己。请你注意一点，耶稣在这儿并不，这个淫妇的罪是不该死的，对吗？我们已经论证过淫乱之罪有何等大的恶果，是吧？所以定为死罪在那个时代不算是过分的。至于今日哈，有人能够从这句话里看出耶稣是废除死刑论者，那这是很奇葩的，至少是这儿看不出来，对吧？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耶稣承认奸淫之罪的确是死罪，无论是行淫时被捉，还是有五个丈夫，是心里动淫念，还是非法的离婚，他当然认为这个罪是死罪。因为耶稣曾经这样讲过，马太福音的5章，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掉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除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你可以看到耶稣已经很明确地告诉你，罪不仅是死罪，而且是下地狱的死罪，对吧？这话是连在一起讲的。耶稣在这里的重点不是说犯奸淫罪不致死啊，这个罪原谅就够了，不是的，也没有说这个女人没有罪。他真正指出的问题，这就是神的智慧，是要他引向救赎的。耶稣真正指出的问题是，只有无罪的人资格执行审判和定人的罪，对吧？这是真正的问题。那么周围这些从老到少的人，谁是没有罪的呢？范围可以再收窄一点，这些从老到少的人，谁是没有犯过奸淫罪的人呢？这些痛斥淫妇的人，有谁没有对着淫妇或者对别的人动过淫念呢？这些在网上嘲笑别人嫖娼啊，什么色情明星的人，有谁在私下里倒觉得那个也可能是一挺快乐的呢？甚至也根本就尝试过呢？今日我们同样可以问，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你们和我们，你和我，谁有资格审判这个淫妇？这是耶稣从那个时代一直呼喊到如今的一个问题，对吗？我们谁有资格拿石头打死别人？西奈山上的上帝曾经也用指头在石板上边画字，对吧？写下的10诫，那个10诫中的第7诫叫做不可奸淫。然而那个定罪的石板被摩西砸了个粉碎，还记得吧？那个定罪的碎石头现在被环绕着这妇人的人们拿在了手中， 就准备砸向那个被第七戒命中了的妇人。然而耶稣却在大地这个更大的石板上写下了众人的罪过，但他却平静地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因为耶稣自己即将要被神的愤怒在十字架上击碎，这个碎了的磐石当中即将要流出那涌到永生的活水泉源。是的，全场只有耶稣是没有罪的，对不对？也只有耶稣有权柄拿起石头来打死这个淫妇，可是他也没有这样做，他也没有定他的罪。那个衣衫不整、头发散乱、惊恐交加、几乎已死的妇人，在这个时候我想已经是泪流满面了。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赦免，这就是了，对吗？赦免那不该死的罪可能还不叫赦免，正是他罪无可赦还赦免了，那就叫做赦免了。这就是恩典的能力，这就是赦免的能力，这就是福能力，这就是耶稣的能力，是这个从天上来的能力，而不是这个妇人本身的什么能力救了他。这个妇人如果自己有那种能力，本来就有，他就不会犯这个罪了，对吗？是耶稣这个时候赦免他带来的能力，使他可以从此谨守主的吩咐，说从此不要再犯罪。我要再次强调，只有主给你的能力才能让你真的从此不要再犯罪，别的方法是绝对不好使的。这就是救赎的意思。如果没有神的光照，你我都不会承认自己也是奸夫淫妇，太羞耻了。虽然你就是，虽然我就是。而没有神的赦免，没有先神来的赦免获得的那种力量和根据，你也断然不敢去冒险向被我们的奸淫所伤害的人去认罪。而没有神的恩典，淫乱的你我都难逃定罪和审判。而没有神的能力，你我都不能保证自己从此不会再犯这个罪。神曾经多次的说，你的信救了你，给我们一种印象，似乎是说我本身的某种禀赋叫做信可以救了我。然而我们要说的是，这种信也是从神来的，给你的恩典。这个信完全是上帝所赐下的，上帝赐下信心给人的方式，就是或者借着他可见的恩言、赦免、安慰和神迹，也借着那不可见的圣灵，让灵魂已死的罪人可以成为能够相信的活人。他会赐信心给没有信和信不足的人，他或者是给本人，叫他可以站立奔跑，或者是给跟他有关的人，叫他们可以抬起这个人从房顶垂下去到神的面前。如果说从今天的三个段落中，我们从创造知道了两性的奥秘和那个顶层的设计，从堕落知道了奸淫的罪恶以及带来的可怕后果，那我们更应该从救赎当中晓得当怎样帮助陷入奸淫之罪的人，或者是他人，或者是自己，无论他是身体出轨还是精神出轨，无论他是已经陷入了不伦之恋，沉溺于网络色情。首先我们要明白的是， 奸淫之罪究竟伤害了谁。你道歉，你认罪，你悔改，总要有个对象的，对吗？他究竟伤害了谁？我们已经论证了这样的多，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很明确的来说，最主要的是伤害了你的配偶，对吧？其次也伤害了你，同时也伤害了上帝。这指的是从那种为你担忧的角度伤害了他，倒不是说你有什么能力能够伤害上帝啊。如果你说我现在没有配偶，那么这个指的是你现在的奸淫伤害的是你将来的配偶和对方将来的配偶。圣经里有这样，不要一个人在这事，指的就是性关系，上边月份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你以为两个大学生你情我愿同居在一起就没有伤害？他俩如果将来没有在一起结婚，他跟别人结婚，这就是伤害。你已经伤害了你未来那个弟兄，对不对？如果你俩结婚了呢，你以为就没有伤害？你已经在这个婚前的这个行为破坏了婚姻之神圣性，对吗？更不要说已经是配偶的，已经结了婚的这个层面。所以让我们从这里，从神的话当中，而不是任何人的话里边得着能力。你何不今晚就向你的配偶承认你的奸淫之罪呢？如果今天的已经让你明白你的罪是怎么伤害着你的婚姻和你的家庭的话，这个指的是你那个实际犯过的奸淫之罪，而那些什么动淫念之类的罪，你在大街上看见一个美女动淫念了，你可千万别追上去说对不起我刚才怎么怎么样，对吗？你显然知道这是有问题的，那样的罪伤害的是你自己和上帝，那样的罪你需要在神面前悔改，需要来对付你的罪。而你真正犯过的罪，那一定无论对方知道还是不知道，已经严重的伤害了你的配偶和你的婚姻和你的家庭。需要指出的是，不要觉得当我真的有勇气去认罪了，有神来的感动去认罪了，你就有一种错觉，觉得我忽然又突然占据了一种属灵的制高点，你看我多么伟大，我都认罪了。千万别这样想。而且你应该知道的是，当你这样认罪的时候，对方可以赦免你，也可以不赦免你，对吗？小小的一个比方，前一阵子看世界杯，球员们踢球的时候往往进入到对方禁区，如果倒地就会得到一个点球，会给本队做来很大的利益，对吧？因此很多前锋都有一个恶习叫假摔，他会假摔进去，但是没有人会承认我是假摔，谁会说我这是假的？我一定说他还是碰到我，对吧？有一个前锋荷兰队的，他在电视采访的时候说，是我们那天得两个点球，第二个的确是碰着我了，可是第一个我得承认我是假摔，认罪了，是吧？你以为认罪就一定带来的是大家哎呀感谢主啊，多么诚真诚伟大呀，没有，所有人都咒骂他指责他。你既然这个是假，你之前的很多也都应该是假摔吧，对吧？你是不是一直就是靠这个混的？因此你要做好准备，当你认罪之后，那个后果不是流着眼泪一定的啊，我欢迎你啊，谢谢你啊，我不敬你的罪了，我赦免你，而是从此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猜疑、攻击、伤害，可能是这样的。然而你仍然是要认罪，因为你再这样下去，你需要关心的就不是人赦不赦免你了，而是神赦不赦免你。你可以找一个，我说的认罪当然指的是跟你的配偶认罪，对吧？ 如果说没有配偶，那么我想你应该找一个你足以信任也配得信任的这样的主内的肢体，他最好有这种守口如瓶的信誉啊，承认你的问题，寻求代祷和帮助。只需要指出一点，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对方不要是异性，男生找男生去认去，女生找女生认去，对吧？某种情况下你的性的那个问题恰恰是同性的话，那你也不要找同性，不是开玩笑啊。如果真是那个问题，你就找两个人，夫妻一对最好。而如果是你身边的人，尤其是基督徒，无论你是怎么知道的，或者是跟你说，或者是你知道陷入了奸淫之罪，我能给你的最好的建议就是先不要给他建议，尤其不要上来当头一棒就定罪。他固然是有罪，这没有问题，对吧？这个罪是很严重的，可是如果你关注定罪而超过关注了怜悯，你就跟那些拿着石头要打人的法利赛人没有区别了，你就已经也有罪了。难道那些从老到小离开的人丢下的石头你准备捡起来吗？唯有耶稣有权定罪，如果他都没有定他的罪，你在干什么呢？如果那个唯一能够让罪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圣灵都还没有感动他认罪，你现在又在干什么呢？那个时机是圣灵的带领，圣灵感动这个人，光照他认清了自己的罪，他才会来可能向他的配偶和向教会来寻求认罪悔改赦免的那个途径。而如果他这儿还没有动呢，你先比圣灵动得快了，你要么就会得着一种虚假的认罪啊，我认罪了我认罪了，其实是假的，对吧？根本没有认罪。或者你的这种定罪就会伤害了他，从此让他拒你于千里之外。当然了，拒绝你没什么要紧的，要命的是他很可能从此拒绝信仰，对吧？拒绝福音的，你干脆绊倒了他。这是我说不要定罪的意思。如果你试着想一下，这个故事中的那个淫妇果然被打死了，真的被乱石打死了，你认为那个从来没露面的那个奸夫就会因为这个惧怕而悔改了吗？真的会吗？而在真实的历史中，虽然圣经没有写，在神的这种恩典与赦免之下，你说这个奸夫和那个淫妇究竟有没有悔改？我倒是相信他们是悔改的。赦免和恩典才能够带来悔改的力量，而不是审判和律法，对吗？所以当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先为他恒切的祷告。祷告到什么程度呢？祷告到圣灵已经光照他，赐给他信心和力量，让他能够认罪，让他能够回转，让他能够听你的建议。直到那个时候，你才能够像主一样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要记得，怜悯是审判夸胜的，那个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我们这些人都是负罪者，都是负伤者，我们是共同需要被这位大医生耶稣和圣灵来医治的，我们呢是病人和病人互相来交流安慰的问题，并不是我是医生你是患者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状态，我们不是定罪者，更不是审判者。所以陷入这罪的人，如果真心的认罪，你定不定他的罪，你说不说他又何妨呢？对吧？他究竟是得着了 恩典了，所以你坦然接纳他就是了。而如果他就是坚持不认罪的，那你说不说他又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最多说坚持的不认罪的，就如同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一到二节里说到的那种例子，顶多就是从教会中赶走就是了，你还能做什么？对不对？不能有更进一步的处理。所以愿我们听到就能够行道，愿这个第七诫真正能够刺痛你的心，甚至于破碎你的心，揭开你那个遮盖自己羞耻的无花果的裙子。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都是那污秽不洁的人，主啊，我们都是那实际上奸夫和淫妇，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凭自己的行为，即便是在这个事情上的行为，向你在你面前敢称自己称义。主啊，我们全都是这样的污秽不堪，那能够涌到永生的活水来洁净我们。主啊，当我们犯了奸淫之罪，我们用世界上的水如何洗刷自己都洗刷不掉那样的污秽和肮脏，只有属你的活水能够洗刷净我们。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的心被你的圣灵光照，让我们得着那需要悔改、需要认罪的明确的指示和力量。主啊，让我们向那我们伤害了的人去承认我们所犯的一切污秽不堪、令人发指、难以启齿的罪。主啊，也给我们勇气和忍耐承受那接踵而来的狂风暴雨。主啊，我们是单单为了你的缘故，单单为了荣耀你的名的缘故，也为了在你的名之下我们的婚姻和家庭的缘故，愿意认自己这样的罪。我们也求神你赐给那受害的一方有真正的可以接纳的心，我们求你能够使他们心中的痛苦愤怒可以在神主的恩典之下降到最低，尽快度过。主啊，我们愿你的恩典在这个教会当中彰显，我们愿你那赦罪的恩典在这个教会中彰显，我们求你用你的缰绳勒住我们这个好定人罪的舌头，让我们不再去出那没有怜悯的攻击性的言语。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除了为他们流着眼泪横切祷告之外，就不敢多说什么。主啊，愿你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清除到一切不合你心意的都至于死的罪，让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如何是你那已经洗得洁净、没有皱纹瑕疵的美好的新娘。祝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开始我们圣餐的敬拜。有圣餐吗？